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戏语人生节目。有一句话说，一个男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的支持。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人公，他不但支持了一位名人，一位中国歌王的成功，而且他自己也是事业有成。他就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邹小群女士。观众朋友可能认得她，也听过她的歌声，但是不知您是否知道，她就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先生的夫人。欢迎关夫人的大驾光临。
好，谢谢主持人的邀请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那么您呢是花腔女高音啊，听过您的歌声的朋友呢可能都有一种感受，那就是您的歌声高亢嘹亮，而且呢是委婉动听啊，就像美国人形容人歌唱的好啊，就是说像鸟儿般的清脆动人。尤其呢您和关先生演唱的那首《刘海砍樵》更有一番特色。
是这样的，你看我们有时候唱独唱很费劲的，唱很多的大作品，但是呢哈，这个《刘海砍樵》呢看着好像是不是很特别那个哈，特别难度大，但是收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我们从八几年一直到现在把它当做一个保留曲目献给观众。
这首歌唱的已经有八几年到现在。
八五年，你看现在是应该有二十年。年左右了，
是
您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就是在八几年的时候，我们去西安演出的，正好有时候呢，我们都是搞独唱的，所以碰到一起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，在一起呢合作呢，有时候就唱一些个，就是那个大家特别那个喜闻乐见的一些个，
是
啊、一些作品。
这首歌给观众的感觉呢，就是非常活泼啊，非常轻松，
幽默呀，
好，那我们呢，在节目的开始呢，还是和观众朋友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。刘海砍樵。 节目的现场啊，哇，真是夫唱妇随啊。 其实在舞台上夫妻同档演唱的好像并不多见啊。
嗯，基本上好像是
没
有。没
有，
对，
也是当年好像以前有看过，但是不多。
不多，
非常少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呢，关桂敏先生啊，他是很多观众朋友非常青睐仰慕的一位歌唱家啊。那么当年呢，他得过很多的艺术成就奖，他的歌声呢，听起来既有那种民族的特色呢，又有一些结合了西洋的一种唱法。非常轻松啊，
对，你的感受是非常对的。因为当时嘛，因为我们那个专业团体都要学美声的唱法，美声唱法呢固然有它的好处，但是呢它离我们就是的民族的文化呢还远了一点，所以呢我们唱很多的美声唱法呢就是老百姓反映的听不懂字，听不清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弱点。所以呢关桂敏先生呢他就是在这方面呢很下功夫，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咬，结果呢他就是成功了。美声唱法又结合中国的文化，所以他就是比较好。
对，他和观众怎么样去
就拉近了，所以他唱的歌虽然是美声唱法，但是每个字基本上哈都能够听懂，所以老百姓接受的就特别快。
就是说怎么样唱出自己的一套风格。
对，就是
关先生他当年演唱的那几首歌曲啊，你比如说青春啊，青春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，哇，这些歌一听起来呢，至今人们好像还是能够朗朗上口啊。
是
其实我觉得一首好的歌曲呢，这个曲子写得好固然很重要啊，但是呢这个演唱者也是非常的主要，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一首歌曲啊，这个每一个音符甚至都处理得这样恰到好处啊，歌曲唱得甜美自如。
唱好一个歌，把这个歌唱得流行了，能够接受，那就是不太容易了。
对，就是说两个人唱出同一首曲啊，肯定不一样。
不一样，不一样。
就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，
是
非常多。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呢，我们再来列举一下，今天的时间有限啊。
好。
是。那么像关桂敏先生啊，他的经历呢，我们的观众朋友啊，都已经了解的很多了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的关夫人呢，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想多多的听一听您的经历啊。
好啊。
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？
我是从小吧，从小有五六岁的时候吧，五六岁的时候就，跟那个小朋友是一样的，就是唱歌都是天性嘛，喜欢啊唱歌呀跳舞啊。完了，在就是很小的时候嘛，就是那个。家里头呢就是住在三楼呢小孩也少，所以晚上没有电，所以我呢就是经常唱个歌呢，好像唱了歌好像的自己也短的就大一点了，好像歌声在陪伴着我，就是一种力量。所以呢日久天长呢，慢慢的嗓子也就唱的好像是比其他小朋友唱的好一点。
所以说这个歌唱家就是不一样。
是。
一般的小孩子呢，他小时候他可能害怕的时候，他或者哎呀哭啊，或者胆怯啊，
对，他
或
躲在一个角落里。
可是您是唱。
对，就到现在有时候都略多的，如果我很紧张的时候，我肯定会哼，轻轻的哼着歌，这样就是能够排除一些个紧张的心理。
到目前也是这
样。到目前还有这样个的影子，还有这样。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你不妨你们试一试，
试一试，
你看看歌声的有没有力量。
好啊好啊，今天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寂寞啊，或者
是你哼一你
唱
一唱歌，对，都可以试一试。
是关夫人今天教给我们的一个窍门啊。There are things now that I can see that I never saw.
一集集真实的故事，和您一起回顾人生，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，让我们更懂得珍惜。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。
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专业啊，就是从事您的这个声乐
专业哈？我是从1972年开始走上了专业的道路。是在山西晋东南地区歌舞团。
山西，您是哪里人呢？
我是天津人啊。
那就是说您从天津考入了山西歌舞团。
对， 是这样的，
这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？
它这个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吧，哈，就是当时我们那个在那个12岁的时候，就是正好赶上66年文化大革命。文化大革命呢，它的口号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。完了，我们这个很平静的家庭呢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完了，我就印象里非常深的是，就是我父亲那个学校啊。这个全校啊，就开那个批斗大会，从校长到教职员工，挨个的上去批斗，直接的就是受到伤害的，就是这个院校知识分子，是非常不幸的。因为我父亲不认罪，所以呢，
你父亲是什么学校？
我父亲是在中国的21中，21中他就是
中学的一个教师，
一个教师，很多的比较优秀的老师，比较有才的，比较有正直的心理的，就是比较正派的人，都会要受到这种无辜的迫害。那时候是什么呢？如果是这家里有一个人受冲突哈，他的夫妻之间要划清界限，要离婚，孩子要和这被害人呢哈，要这个划清界限。像这样的悲惨的现实啊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，因为当时我感觉我父亲已经非常非常的难过了，因为他在受迫害，被人打，被人欺负。我做一个女儿，我怎么能不管呢？我还能够跟他划清界限吗？我觉着我是做不到的。这时候呢，就是我也被划为了就是这个坏分子，就是当时是叫是那个子女，就是那个反动家属子女。所以呢，
你是多大那个时候？
我那时有14吧，14、15岁吧。完了呢，学校呢就开始就批判我，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学校的墙壁上都是我的大字报，还有我的书桌，对，那铺天盖地的。所以呢，我的书桌呀，我的椅子呀，我的所有的一切用的，他们都给糊上大字报，或者是吐上唾液都能还有什么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在侮辱你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是怎么说呢，我就是这样的上学，所以我的心情就可想而知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就被就是不光是我，还有一些个那些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，他们就都插队到山西。
当时是说子女要揭发自己的父亲，
对，要
跟
父亲
划清
界
限，
对，
因为你没有划清界限，
是，
然后你因此也被打成了这个坏分子的子女。
坏分子，对，坏分子，
因此就下放到了山西，
对，下放到山西了，
然后之后在这个前提下，然后就是到山西歌舞团，
对，
是，那这是怎么样一个过程？
就是刚开始就是先当农民嘛，专业的人员到那个就是农村里头去看人，所以呢，我就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就是哎，对，就是到了专业的文艺团体，
是吧？那么后来您就考入了山西的这个地方歌舞团
，对，
在这个期间是怎么样子？
在这个期间，我就是受到了很好的就是实践的学习的机会，完了呢，到了那个团里呢，感觉到业务的不足，所以呢特别的努力，所以他们也认为好像就是说算为事业心比较强的人吧。
是因为你到了专业歌舞团之后，你肯定要受这个专业方面的训练，
对，
就是一边
是
在学习哈，然后一边从事舞台演出嘛。
对，那我们那个单位吧，虽然它不是特别高级的文艺团体，但是呢，他实际的人员都是就是比较特别专业，比如我们的指挥是原来是就是那个广播乐团的指挥，他们也是就是怎么说呢，也有一点下放的意思吧，所以他们到那个单位，很多的都是那个乐团的子弟，好比他父亲就是在这个中央乐团，他到了晋东南歌舞团。所以我们当时那个就是他那个学习的那个气氛还是非常好的。
是，那个是72年，
72年，
然后后来您又考入了，是中央电影乐团。
对，在79年的时候，我考入了中国电影乐团。
那么后来到这个中国电影乐团，我想那可能是 到更高一级的这个专业团体啊，
是，
那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这个考试吧？
从72年我到了那个专业团体，完了经过了2-3年嘛，我觉着我就业务啊，好像是又不错了，不错了，都得到认可了，就有一个想法，想往高级的团体呢，哎，想再去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，有这么一个想法。这时候呢，我就是跟那个关桂敏先生呢一块儿到北京去考试。嗯，
哦，您这个时候就已经和关桂敏先生一起到中国电影乐团去考试了。
对。
那和关桂敏先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？
73、74年、
嗯。哦，那你们认识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？
认识过程就是志同道合吧。他那时候还是一个工人，但是他特别喜欢唱歌。完了呢，他就到我们团去找老师拜师唱歌。在这个期间，我们认识的。
就是在山西歌舞团。
对。
那关先生他是哪里人呢？
他是就是当地的人，
他就是山西人。
对，
是这样子哈。
嗯，
那就是说您从事专业这个文艺啊，是在关桂敏先生之前了。
对，是的。
哦，
嗯，
很有意思啊。
是。
那你们之间相互有没有这个切磋歌技、啊？
有切磋。
您喜欢关先生是因为他的歌唱的好？
嗯，是的。嗯，这个成分非常大。但是我不光是喜欢他的歌声，他的为人呢、外表啊，基本上我还都很满意。我都很满意。对。
有没有一点像这个醉星竹的味道啊？
倒还没有那么严重，因为我当时也是专业的。
是啊，应该他追您才对啊。
对。我们互相都彼此
钟情，彼此欣赏对方的歌声。
对对，当时他也没想到我们会成为这种关系，也觉着就是说的比较遥远。但是实际呢，就说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缘分吧，会走到一起来的。
正所谓是找到这个知音啊，
是
真正的知音。你们后来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呢？
我们是76年结婚的。
76年结婚了。
76年。
结婚之后，然后夫妻两个到北京去这个去考试。
对。
当时我想那个时候就是在中国哈、搞文艺啊。尤其这个声乐啊，这方面竞争力是相当的厉害的。
是，有时候我们要放自己的录音呢，他们都以为是那中央电台放的，所以他的业务已经很接近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我们就想去试一试。
就是说要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就对了，因为他本身可能这个先天的素质，这个嗓子就非常的不错嘛，先天的条件。
当时作为一个工人，实际上他的思想压力也要比我要重。例如啊，他本来吧，他只是唱歌，但是他没有在舞台上实际的演唱过，所以形体呀、各方表现力啊都不行。所以呢，这方面呢，我们都是互相切磋。所以呢，我尽量的就是正面的去那个说这些问题。所以在我心目中，他是非常完美的。所以他慢慢他也有了自信了，他觉得就是很好很好。
所以说你在背后的鼓励是很重要的。
对，就刚开始他没有成名之前，很多人就是也是嘛，就是人家非常坦率的嘛，说这个不行啊，或者那个不行啊，人会要提的。所以他又有点紧张，他说可是我是一个工人，我怎么能站到舞台上去呢？这时候我就是特别鼓励他，我说你非常完美。非常完美，一般男高音个都不高，他很高。我说你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条件，所以他特别自信。
对，后来像关先生，他们的台风就非常好。
是，
那就是说进了北京电影乐团之后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训练是吗？
对，整体训练完了，他到了电影乐团以后出名以后，他又到中国音乐学院去深造，那时候有系统的形体训练呐、台词各方面就更完善了。
一集集真实的故事，和您一起回顾人生，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，让我们更懂得珍惜。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。
你们到了北京电影乐团之后，那是怎么样一个每天都是 演出啊，然后
其他的团都称呼我们是幕后英雄。
幕后英雄，
对，幕后英雄
是，
嗯，
也是有到舞台前台去演出的机会吧？
有，也有，但是我们的首要工作是给电影电视录音。
你还喜欢这个工作吗？因为你是在舞台前面表演的这个演员吗？
嗯，对呀，但是配音有配音的好处，如果你一首歌要是唱好了呢，那要胜过演出多少场，你的名气打得非常的容易啊。好比你一个歌你唱红了，那你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，可是你要演出，要演出很多场，并不见得就说的这个老百姓能够认识你，就是他各有千秋。
那关先生当时他演唱的那几首歌刚刚我们听过的，
就是
当时录制的这些歌曲，
是的，
歌曲哈，所以说他也是唱得很红，
对，
全国的观众都认识关桂敏。
所以在他出名的时候，很多我们就是北京的同行哈，都说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关桂敏呢？我们都不知道啊。所以他就是用这个电影的歌曲，就很快的就
唱红了，
就唱红了。
那您当时录制的歌曲都有什么样的歌曲？
录制的也不少，但是呢，就是没有关先生那么幸运，没有那么多的成名的作品。
是，我觉得这个机缘很主要，
很主要。
对，一个人成他的这个机缘，方方面面的机缘。
对，是。
您和关先生唱的好像都有点相似的地方，就是都有一点类似于声音比较靠前啊，
对，
都有点像那个民歌和西洋的这种结合。
对，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老师。
都是一个老师。
对，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。
到北京电影乐团之后，那么后来呢，关先生他可以说是一举成名啊，有很多的歌迷都在崇拜他，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女歌迷呢？
你说的这个女歌迷的占的比例还非常的多。因为他是男高音嘛，
是，
就是听他的声音啊，美好的声音，还是女的歌迷比较多。
当时呢在大陆啊，记得也是有一位是比较有名气的这么一位男高音啊，他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女生歌迷啊在崇拜他，而且他收到这个很多的信。那么当时是这个他的岳母啊和他的夫人啊，就是代笔写回信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
我好像没有。没有。
那关先生他收了多少信？
他收信很多的，我们家一般的群众来信都是麻袋装的。
是吗？
很多。因为就是怎么说呢，当时工作也特别忙，所以一般认识的回信，一般的不太认识呢，可能在报纸上会专门的写，就是群众来信就答复了，不一一的具体的回信
了。那他信的内容都是什么呢？
信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学习的，有一部分是赞赏的。他们有的都是远道而来的，来的时候也是一见着那个关桂敏老师吧，热泪盈眶。当时看的那种情况是真是非常感动。他说的就是因为听那个关先生的歌哈，不小心从他是高空作业掉下来的，把鼻梁骨摔折了。所以呢，他当时他就是特别想见一见这个关先生就同意了。他们就见了一面，而且他有也学了声乐，
慕名而来。
对，慕名而来的。
当时在中国见上这样一面，
是，
那
也
是
不容易，
太不容易
了。对，是不容易。
关先生这样一位名人来讲，
是，
是。那么，一个男人成功的背后哈，有一句话说，都是有一个女人的支持啊。那当时您和关先生你们两个哈都是在忙在事业上，那你们是谁在支持谁呢？
那肯定是我支持他了，因为他比我有名气，所以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全国那么多的哈人民喜欢他的歌，我多做一点事也是应该的。所以我就是孩子呀，在家的所有的家务事，再加上他身体不是特别好，所以都是我做完这些事，我才去做我的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的工作。
那当时你是已经有小孩子了？那个
有了小孩了，
是男孩。
男孩。就是基本上这个关桂敏就除了他的歌声，他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去做任何事情。
对啊，我想因为那个时候那关先生已经有名气，
很忙，
而且事业刚刚就是已经
对刚刚起来，
有所起步了哈，可以说哈，
是。
那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关心家里边嘛。
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当时也是感觉怎么说呢，也是蛮苦的。有时候孩子发高烧，半夜了， 就是周围没有人，所以自己抱着孩子去，给抱着孩子到医院去急诊，像这种情况经常会出。
那您还要在背后这样支持丈夫的一种默默的付出。
对，是，
是，
而且我们的工资也都很低的，他在家，在那个国内嘛，都是平均主义。你别看他很累的，很那个事业上很成功，工资是和一般合唱队员是完全一样的。
哦。
对，
那像关先生他好，比如说他录制的歌曲哈，都多录几首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吗？
有时候还不如他们多，只有他们比我们多，没有我们比他们多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演出吧哈，他是担任独唱，我们那时候呢就说的演出一场呢，是2块钱。就给补贴2块钱，但是呢很多的教职就是那个一般的演员的合唱队吧，他们除了唱歌合唱了，他们还要搬钢琴啊，去那个搬椅子呀，他们又是一份工作，所以呢每天呢加起来呢他们要拿4块钱。我们呢就是独唱的这一部分呢，就是因为他领导要休息，让我们休息嘛，所以就2块钱。表面上说照顾你了，实际呢，我们还是真是想挣那2块钱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挣。
每个月的薪水是多少？
每个月的薪水是在40多块钱吧，
人民币。
对，人民币。
嗯，
我们是月头开工资嘛，一号开工资，20号我们肯定就不够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我们到了电影乐团时间不久，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呢哈，就是业务人员哈，他们有时候会背后告诉你说，这个人你不要离他很近的，他是右派。可是我明明感觉这个人非常非常好，而且业务又非常好，所以我就当时
右派
就是在57年化为右派了。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慢慢的我就接触了，例如是你关桂敏先生，他去中国音乐学院的歌剧系的主任张全也被化为右派。在东北哈，喂了20年猪，刚刚就说的刚刚的平反，他的先生就更不幸了，他的先生在监狱里就迫害致死。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空气哈，使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就说的，非常的就说的不可思议，或者是叫怎么说呢？这个政治的运动哈，残酷无情。所以呢，对于我们就是这个声乐角度，或者是说关桂敏出名以后的思想压力非常非常的大，一方面就说的要做很多的工作，一方面又不愿意，千万不能得罪什么人，就是这样的。
什么人？
什么人都不能得罪。如果你得罪了，将来他会就说的会那个批判你啊，会害你啊，因为中国他是没有法治的。他没有了，他说你个不好就是不好了。所以呢就说的据我了解哈，就是你还记得吗，有一个那个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那个，
是
那个男高音，那是一个东北的，他叫什么，
你说就是说蒋大为还是董振
浩？董振浩啊，董振浩。他就是因为呀，就是各种各方面的原因哈，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。
是，
他就是得的那个肝炎，还有一些个就是那些个有名气的或者还不太有名气的，他们担任这些个声乐这个项目，独唱项目都早早的夭折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
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
这个原因就是怎么说呢，也是很容易找到的。一方面就是工作的压力，就是繁忙的工作，超负荷的演出，一方面就是精神不是很愉快。
哇，真的外界看到这个文艺界是冠冕堂皇哈，
是
可岂不知这个背后的，
对，也是
这些苦辣辛酸。
没错，
是，
对。
好，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啊，那么下一集节目呢我们再继续呢由周小琴给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。好，谢谢您。
好，谢谢主持人。
观众朋友不要忘记收看我们下集节目，再见。